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继续回到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跟随张敢老师的讲述，一起走入到西方艺术世界之中。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爱情文明中的米诺斯文明，大到宫殿壁画雕刻，小到陶器金器印章等等，在这一时期展现了惊人的成就。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小巧精致的黄金项链坠，还会出现哪些金属艺术品呢？好，接下来张敢老师将会为我们继续讲述。
其实他那个还有一件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那个叫瓦菲欧杯。这个呢，他是在曼西尼发现的，但是人们认为他应该是在克里特岛加工完了，然后出口到曼西尼的。所以大家认为它的实际的产地呢，应该是在克里特岛。这个杯子呢，叫七八厘米高，它上面表现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捕捉公牛的这么一个场面。年轻人的这种身体的塑造啊，都非常的结实健壮。然后呢，拴公牛的那个姿势，我们可以看出来非常的生动真实。公牛的身体呢，体态的表现也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这个薄薄的金箔上面，是吧？敲打出这样的形象，其实是代表了当时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
那像这样的杯子是当时他们的日用品呢，还是祭祀品？
那肯定不是日用品，是吧？怎么说也得，如果日用品的话，也是帝王的日用品，国王的日用品。
太精美了。
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像在克里特岛啊，像曼西尼啊，他们和海洋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哈。我们看到在陶器方面有一个章鱼瓶，这上面就描绘的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它是这样的，这个瓶子呢，常常它器型做的已经很规整、很精美了，而且这种器型到后来的这个希腊文化的时候呢，也广泛采用，只不过大家就变得更加精美，因为它的技术在提高。它的特点主要在它的纹饰上面。这个章鱼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说装饰成一个条带，不是，这个章鱼等于那个八个爪子已经把整个瓶子都糊满了。
对，
它做的非常生动，
是一个圆腹形的
对
大瓶，
一个大瓶，然后它把整
没有井是吧？
有一个小小
的
短短的镜，然后这有两个应该是汲水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瓶子。
对，
所以这样的瓶子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人们这种海洋的生物非常熟悉，所以画的时候非常的自信，非常的生动。
像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描绘？是它和黑喙和红喙有什么关系吗？
目前还没有关系，因为红象是那种呢，我们叫黑喙，也或者叫 red figure， 叫红象式的，那是后来出现的。某种上讲，那个是上釉了，这个是没有釉的，
就是完全纯的陶器外面，
陶器外面画的，它并不是那种上釉的那个。
它所使用的颜料就是矿物颜料，
应该是，然后烧制上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由于木头和织物无法抵御岁月的侵袭。米诺斯文明最重要的艺术遗存为米诺斯陶器、宫殿建筑与壁画、石雕以及印章。米诺斯早期的陶瓷制品以线状的螺旋、三角、曲线、十字、鱼骨纹等为特征，到中期自然主义的设计，如鱼、乌贼、鸟和百合的图案则变得普遍。到米诺斯晚期，花和动物依然是主要的特征，但是增强了变化性，在诺索斯周围的地区通常体现出宫殿风格，特征为对自然形状的几何抽象以及单色的绘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曼西尼艺术与后期米诺斯艺术十分相似。
我们说完陶器，可以再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建筑方面的一些壁画。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更多的建筑呢是自己所居住的王宫，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壁画体现出了一种装饰效果哈。
对，其中比如有一幅就是有燕子的风景室内的壁画，这画的就是其实应该说算西方美术上很早的一幅风景画。这里面没有人物，完全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啊、花卉啊，中间飞的这种燕子，给我们构筑了一个就是春天的一个景象。
对对对，
非常的富有装饰意味，也非常美。这个形象其实你在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们也用做一个布景出现了。我就发现这个雅典奥运会的那些设计师们、艺术家们其实非常的巧妙，他把自己的文化用这样一个很简单 简单的一种方式然后呈现出来、
嗯、
花费不多，但是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开幕式，
很有文化积淀、啊、
很有文化积淀，
而且他们可以把整个文化穿插起来，
穿插起来
连贯性的表现出来哈、
啊。这对于西方人来讲他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家的文化都可以追根到希腊文化，整个的西方文化，所以大家看这些东西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这又特属于希腊本土，所以大家看一方面觉得很熟悉，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有很强的地域特点希腊风格在里面、
嗯、
啊，所以这个利用的很巧妙。
我们刚才说到了壁画，其实还有一幅壁画叫跳公牛哈。
对，
这个里面既有公牛的形象也有人的形象。
对，
嗯，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是一种场景的再现吗，还是属于一种想象呢？
这个呢其实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属于一种仪式，当时的一种节日或者是庆典时候的一种仪式，然后呢由年轻人呢表现这个跳公牛这样一个活动。
嗯，
这当然是充满冒险精神的。我们可以看那个公牛画的那个身体张开四肢前伸的这种方式哈，其实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牛的表现说法是非常生动的。
我看到这里面有人是用红色的颜料绘画的，也有是用白色的，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但是性别的区别应该是
性别的区别，
性别的区别。白色呢通常用女性形象、
嗯、
深颜色的肤色呢一般是指男性形象、
嗯、但是只有在克里特岛这样的文明当中才这样呢，还是在过去比如说埃及文明啊其他文明也有呢？
埃及文明其实它在表现人的时候、
嗯、
女性就是也肤色是浅的、
嗯、
有对王子夫妇的坐像，男子是褐色的皮肤、
嗯、
女子呢是很白的浅色的这种皮肤来表现，因为男子可能要经常暴露在日光之下
对，
女子要保养得很好，可能也是以白为美
对，白富美
对、啊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迈锡尼文化。刚才我们说到了克里特岛哈、
嗯，
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四面环海，不需要有任何的自己的防御工事，但是迈锡尼就不同了哈。
对啊，迈锡尼因为它在内陆、
嗯、
它经常会受到来自北方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进攻，所以在它做这个宫殿的时候就一定要有防御工事保证宫殿内的安全，另外它是依山而建，它也要占据地势的一个优势，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王宫的安全。
就比如说它非常著名的狮子门哈，那我们要是欣赏这个狮子门怎么能够看得到是属于迈锡尼的这种文明的或者是属于迈锡尼美术的一些特点呢？
就这个狮子门呢应该说啊它还带有点亚洲的特点其实、嗯、但是只是我们看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两个狮子拱位中间有一个立柱是吧，
嗯，
狮子头不见了，这头呢
成一个三角形，
成一个三角形、
嗯、
这主要是为了结构的关系，
嗯，
一方面呢它雕刻两个狮子有威慑力是吧、
嗯、
另外呢它底下是一个梁柱系统，像这个狮子雕刻以后呢也起减重的一个作用、
嗯、
狮子头应该是两个青铜的，但是后来呢可能因为时间久远青铜被人拿走了是吧，就留下两个身子。从这个身子的刻画呢我们可以看它有点像基亚时期的那种作品、
嗯、
就是应该说他们受过一些
像亚述
亚述的那些作品呢、
嗯、
但比它早。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狮子门的时候我以为这上面只需要有一个头就可以了、
啊、
我以为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动物。
是两个头，
两个头、
但确的确是在这个对，但的确是在两河流域的文化里会有这种两个身体共用一个头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形象出现、
嗯嗯、
这是也是两河流域文明里面常有的一个现象。
狮子门建于公元前1350到1300年，该门由独石建成门柱，门宽 3.5 米高 3.5 米，可供骑兵和战车通过。门上过梁的巨石中央厚约90厘米，重达20吨。在巨石的门楣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叠色券，用以减少门楣的承重力。中间嵌入一块雕着双狮的三角形石板浮雕。双狮刻工精细传神，狮子门因此而得名。狮子中间的一根柱子是宫殿的象征，它像克里特主宫的柱子一样是上粗下细。这一对雄狮，狮的前爪搭在祭台上，形成双狮拱位之状，威风凛凛地向下俯视着进入城门的人。门口的阶梯也用整块的岩石铺成，上面还残留有战争的轮辙。虽然迈锡尼城堡已成废墟，但这个庄严肃穆的城门历经3000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巍然屹立，威风不减当年。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敢老师一同探索吧。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